弟兄姐妹好，我们很努力的把三十几节的经文都读完哈。也就是说，今天晚上究竟讲什么？好像十个故事都好像没有连接的啊。但是呢，我们今天晚上我们要看的题目就是"有福的母亲"。在开始之前呢，我们来一同来低头做祷告。天父，我们这时候呢恭敬来到面前。求你赐下你的，愿你的真理圣灵带领我们，帮明亮我们的属灵的眼睛，让我在你的经文的当中能够认识到你要今天跟我们所说的话，也明白，也敞开了心去接纳，让你的话语在我们生命里面改造我们，也改造我们与别人的关系，与我们的孩子的关系，与我们的母亲的关系，也求主赐下你的恩典，帮助我能够分享你话语的时候，能够清楚要把要说的话来分享。祷告奉你儿子耶稣基督名求，阿门。今天我们要从圣经里面的故事，看到四位母亲的榜样。去确定母亲的爱在我们成长当中所扮演的重要的角色。第一个母亲呢，就是出埃及记的第一章的22到第2章的第10节，是讲到摩西的母亲约基利。她是一个金钱有信心以行为上称的母亲，是一个不向世界降服的母亲。圣经告诉我们，约基列的儿子摩西出生的时候，在那时候他们以色列面对一个非常的政治上的危机，一段民族的危机，就是埃及王已经下令要把所有出生的那个希伯人的男婴都要丢到河里面去。这件事情呢，我们知道摩西也是在那时间出生，没有告诉我们比较更多的资料，但是在新约的希伯来书第11章23节就告诉我们，摩西生下来，他的母亲见他是一个俊美的孩子，就硬着心把他藏了3个月，并不怕皇的命令。我们从这个是希伯来人的历史当中，我们明白为什么明明埃及王说要把所有的每一家每一户有出生的男婴都要把他拿走，把他丢到河里面去，把他淹死。为何摩西的父母亲能够让埃及人把他拿走呢？背后不是他，因为他们是一个不好的公民，不是不顺从王命的公民，乃是更重要。因为这里说，当摩西他出生的时候，他父母亲看到他一个是尊美的孩子，就是可爱的孩子。也意思说呢，就是这个字呢，也是用在说神看到是神所喜爱的孩子。因为这样的时候，他们就因着信，就是他们就相信神必会保护着，神会保护这个孩子的性命。那我们要做我们能够做的，能够完成神的旨意。所以呢，他们是看到他在埃及王之线上面还有一个更大的掌权者，对我的孩子的生命他掌管的。这个做父母亲是很重要的一个观点。我们的孩子是我们负责任，我们向他谁负责任？是向神负责任，不是世界的王来负责任。所以呢，他就不怕那个皇帝的命令，因为他深深相信只要遵守上帝的命令，看顾的孩子，上帝必会保护的。那么在这里呢，同样的，我们看到出埃及的故事里面， 我们看到那个他描述到这个摩西的妈妈约基列是一个金钱就是敬畏神的人有信心和行动上乘的母亲神因为他这样子的时候神我们看到神的手怎么帮助他第一件看见他就看到他母亲对于这个事情上神给他所需所有的所要的机智和策略的妈妈他想的办法他安排一些都非常周到的为着要保护摩西的性命就想尽办法把他藏起来你知道如果我们家里有个小婴孩出生几个礼拜还可以没问题但三个月呢就开始难以控制了是吗你要他不要开声他就不要开声你不要走他就拼命要跟你走是吗那时候那么呢他们就发现了不能够再把他藏在家里了所以他妈妈就想出一个办法想出办法是怎么呢他就用河边的蒲草造了一个蒲草的箱然后在上面抹上石漆和石油这样就是防水了是吗然后才把那个小婴孩摩西放在里面把它盖起来然后搁在河边的芦荻的当中更加呢为什么放在芦荻当中其实因为如果你飘在外边的水就把它飘走了是吗芦荻当中就是把它搁在那里而且要安全同时呢也安排他的女儿就是我们知道后来我们圣经说他在米利安就是呢就是远远站着看着这个姐姐很忠心和守责任每一天放在那里的时候他们就站着晚上就把她带回家里去所以呢这样子的时候每一天都是这样子后来有一天就是埃及王法老的女儿到河边去洗澡她的使女呢就在河边在散步走路的时候就发现有一个箱子在那里她就好奇去拿打开哦，是一个里面是一个希伯来人的婴孩是摩西法老的女儿就可怜她要把她养起来但是是一个希伯来人的孩子那怎么样去养呢他妈妈在哪里呢也不知道可能是一个弃婴所以很奇妙的就是在这种的安排之下摩西姐姐就趁着这机会走上去跟法老的女儿说你再找希伯来人 的奶那个 奶妈妈我介绍一个给你我一个人很好的你想去谁去监工啊是他妈妈是吗感谢主哈结果呢我们看到呢那个他妈妈就可以把公然的就是把他的儿子带回家里去把他乳养起来在这个故事里面呢我们特别看到他如何去描写就是呢约基列他约基别他就特别他拒绝接受法老埃及王法老的命令因为他的命令呢就是呢如果就当那个儿子一生下来那一刻他的命运呢就是要被丢到河里面被毁灭就是把摩西的性命会把他淹死的神就帮助这位金钱的母亲奇妙地呢用同一条河的尼罗河的河水和法老王的女儿来拯救了他的儿子奇不奇妙法老王要用河水去淹死这些以色列人的希伯来人的男婴但是反过来神又用了河水让摩西躲在那边能够的保护又指着他的女儿来把他救过来 所以我们看到，而且还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属灵的故事是什么呢？我们看到这个事情的发展，结果是由摩西的母亲，一个希伯来人的妈妈，用她的奶来乳养这个孩子，这个故事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呢，这里不是只是讲到奶的问题啊，不是一定要希伯来人的奶才可以养大希伯来人的男婴，不是这个意思。乃是他乳养的意思呢，就是把这个孩子从婴孩慢慢把他养大，照顾他，教他，教他怎么认识，把知识传达给他。所以你看到这里呢，在这段的日子当中，直到他成为小童，然后带进去埃及王宫里面，他母亲已经用这段时间把他们希伯来人 的文化，希伯来人 的宗教信仰，他们的神是谁，都已经灌输在这个孩子身上。在摩西里面，他是已经从他母亲当中得到了，而且呢，这样子等于呢，也等于我们基督徒，我们做基督徒，我们做父母的，我们也有这种的做父母的责任。我们当我们小孩子生下来的时候，从那个时刻，我们就要有这个，要用我们的信仰，按照神的话语去影响我们的孩子们。因为呢，培养一个金钱的下一代，是永远是神托付给我们的。那你说我的孩子已经大了，成人了，现在可能只有家庭了，没有问题的。因为只需要他是你的孩子，永远是你的孩子，只是你跟他的身份那种的关系，那种沟通的方法不断在改变，是吗？那么你小的时候什么不懂的时候，你就抱着他在你怀里面喂奶瓶，喂他喝奶，是吗？我是讲至少讲爸爸，爸爸不可喂奶的，只可以用奶瓶，妈妈就可以喂奶。但是小孩子大一点的时候，你跟他玩，扶着他，那再大一点的时候就跟着他玩，再大的时候你看着他玩，是吗？培养他，他永远是你的孩子。那说以前我是错过的机会能够影响，把我的信仰影响到他们，或者以前他们成长的时候，我的灵命还，我还没有信主，或者那时候我的灵命还没有那么成熟，没问题，永远不止息。就是今天我们仍然可以用我们的信仰来影响我们的孩子们，关心他们，只是的方法渠道 的需要是要调整。为什么呢？我们知道，回到讲小孩子，今天的社会不是一个适合小孩子长大的健康环境，我们都知道的，是吗？做父母我们都知道的，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世界的王要用他的物质观、道德观或者罪恶的思想，四方八面的来要掳量我们的孩子们的身体，掳量他们的思想，或者说掳量到他们的身心灵。那么他们这一代，特别这一代，特别在这里长大的孩子，他们是在享受生活的安定。不论他们，我们家里是的经济情况怎么样，至少比我们长大时候更加好的。所以呢，他们生活安定，读书学校都不是一个问题，只需要你愿意上课，一定有学校收你的，也不需要付学费。那么在物质供应上面是一无所有，一无所缺的。那么你看看小孩子，那么小小爸爸妈妈为着不要吵我，那别的麻烦就给个手机，从小的时候就玩手机。那么呢，他们自己很快的，不需要教他们的，很快他们就默就懂得了。他可能比你更厉害，是吗？他们要看什么娱乐，手机一什么都弄好。以前我们还坐在电视前面，他们现在不看电视了。 他们看电视，手机里面的电视，你的老东西不看了，所以他们各方面都影响。那么呢，要享受的东西，他们要什么就得到什么。中国人的孩子很有福气哈，很多父母很节省，不愿意为自己买东西，为孩子我们买什么，要什么就给他什么，吃什么要给他什么。啊，求学几百块、一千块没问题，啊，我们自己就去 Costco 买一双三十几块的，啊，那么所以呢，我们看到我们现在孩子呢的在他们的成长的过程当中很不同，他们在这个熟悉那个充裕的生活当中，他们大部分呢都没有想到基本人生的。要面对问题，我们以前面对过，他们不需要考虑。而今天我们父母的要知道，这个是世界给我们的孩子，成为一个以我为中心、物质享受为第一的孩子。所以呢，一个孩子，我们做父母呢，我们必须要常常为着这些事情为他们挂心，为他们祷告，看重他们。要教养他们，按照神的心意去影响他们，求神给我们有智慧，怎么样跟他们说话，帮助他们明白，我们不是在批评他们，但是呢，我们关心他们，他要看我们的。如果我们都是一直随世界来走，他们就说你没有条件告诉我什么，你自己也是一样，是不是啊？所以呢，这样子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求主给我们智慧，好像这个摩西的母亲一样，分别什么是这个对孩子是好的，我们要尽我们能力去保护他们，影响他们。因为呢，你我们不做的话呢，一个很可悲的事情，就是世界的王，他已经在孩子身上做他们的工，他会继续把他拿过来归给他，我们 要知道这一点。打个比喻就是呢，在那个我们可以，如果小孩子还小的时候，还在家里的时候，我们应该为他们定下一个娱乐跟享受的界限，而且呢，教导他们，这个你的生命当中有两件事情是相对的。就是自律和放纵。世界告诉我们，你要享受吗？尽可享受，不要考虑自律。但是我们知道，至少在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要享受是神赐给我们，但是要有自律，又有控制。过了那条线就是放纵。那我们要，为什么我们做工要努力去的做工？如果在家里从小他觉得东西都很自然来的时候，他们将来出来出去做工，很多孩子做工不能够太久，因为他们不能够吃苦。吃苦意思说他们要什么？他们要努力去做工，是吗？所以呢，这些东西我们都要跟他们谈的。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呢，现在我们的孩子，我说他们不能够面对世界的问题。其实摩西他长大的时候，在家里长大的时候，跟他进入王宫以后，他看到完全两样的不同的世界。一种叫做苦工的伯伯舅的亲人，另外在王宫里面什么东西都有。那我们孩子也是一样，他在那个安息的生活当中，他们不觉得什么问题。那么就是好像那个，我们可以在他们不觉得我们考虑到人生的一些的缺乏一个问题的。好像打个比喻，你跟小孩子的时候看时候，有看到一些人生的苦难灾难的时候，跟他们谈，为什么这些人会遇到苦难呢？为什么这样有缺乏呢？是不是他们这个生下来就是这样子呢？他们有没有机会能够走出去呢？然后跟他们聊，然后让他们看到，原来其实告诉他， 我们能够得到那么物质的享受，都是神给我们的。我们不担保今天有，明天就一定也有。我们今天有健康，不单单明天的健康继续在那里。我们要告诉他们，那么现在我们能够做什么？可以帮助他们看到贫穷的人，他们也需要人的帮助。告诉他们，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为什么我们有的神要夺取，要把我们有的要去帮助那些没有的，让他们一同享受神的恩典。那么有时候可以带他们一出去拿东西送给别人，或者你们知道一个邻居有缺乏，你们可以带预备一些东西，或者叫小孩子说啊，这个是10块钱东西，你要不要帮助，你愿意就说你可以付2块，帮妈妈爸爸妈妈付8块，那我们拿去东西去到隔壁送给他们。然后这些东西呢，让小孩子从小知道这个生活的困苦的一面。那么这样子呢，就是我们就能够做到像摩西的妈妈，就是呢有智慧把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信仰传递给下一代。那这些呢，孩子长大以后也继续有别的方法可以帮助他们的。所以呢第二个名呢，就是第二个母亲呢，是在列王记上，我们可以打列王记上，那个是讲到一位不知名的牺牲虚己的母亲。这个列王记上在这里讲到呢，在所罗门治国的时候，有两个母亲，他们就同住在一个屋房子里面，他们都在同一时间生了小婴孩，都是连续差不多的。但是一个晚上，其中一个妈妈呢，不小心把自己的孩子压死了，她就偷偷的趁着另外一个妈妈还在睡的时候呢，就把这死的婴孩跟她活婴孩换过来。然后第二天，那个睡着的妈妈睁开眼睛要喂奶的时候，哎，我的儿子死了，再看一下，这个不是我的儿子。那么呢，另外一个人抱出那这是我的，那么两个争吵，这个活的都是我的。然后两个妈妈都是争吵的时候，这件事情没办法解决，然后他们就把他带到所罗门王的面前，求他来判决。所罗门他听到那个两边的理由，这个是我的，那个是我的，然后就吩咐他的随从说，拿把刀来，把这个孩子把他砍成两半，那么一半给这个妈妈，那一半，那么两个人都拿一个孩子回去，就不来再打扰我了。那么这个判决的时候，活孩子的妈妈一听到这事情以后，她就自己就为着孩子的生命心里着急，他就赶快毫无没有再犹豫的说，求王就把这个孩子给那个妇人吧，千万不可以杀他。另外我们知道另外一个妈妈说，这个孩子也不是我的，也不是你的，把他砍掉就砍掉，撇开一半一半没问题。所以所罗门就那时候辨别出谁是真的这个活孩子的妈妈。那么这个故事能不能为什么用在母亲节来讲呢？因为这个故事反映出母爱的美丽，反映出母爱的美丽，为着孩子的好处。我们看到这个愿意牺牲的母亲，她为着她的孩子的好处，她宁愿承受失去孩子的痛苦，而牺牲她自己那种的感情，很不容易的。他如何在那个，请问他如何在这个孩子面前活出牺牲虚己的生活榜样呢？他只是因为为着保存他的儿子的性命，他就牺牲了他自己拥有孩子的权利，他放弃忍痛的让别人得到他自己的亲生骨肉。他的动机背后 唯有一个动机，就是以爱儿子做出发点。然后再说，这个母亲她能够牺牲虚己，牺牲自己忍痛，而且呢虚己放弃自己 的权利的时候，放弃她自己这个忍痛，她接受感情上的痛苦的时候，都是因为她爱。因此做父母的，我们要让爱做你的出发点，一切你都要爱孩子的做出发点。首先你要接受一些 的现实。第一，你一定要，如果你爱着你的孩子，你一定要承认你的孩子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虽然这个孩子是你所生的亲生骨肉，但是他不会完全是跟你一样的。神不值得你把他带到这世界上来，他有他自我的个体的那个地位。第二，就是无论他这个孩子的生理结构、成长当中的社会的环境、成长的那个的经济的环境、成长当中的科技的那种的环境，都与你们及我的经历都很大的差距的，都是不是一样的。第三，我们所度过的童年的少年的青年时期与我们的孩子不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做父母呢，我们要警惕，避免把我们过去一些未实现的梦想，或者一些不健康的心理投影在我们的儿女身上。就这些事情能够做得到，就求圣灵不断地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和赐下我们的洞察力的智慧的那种的智慧，这是很重要的一点。那么怎么样去做出来呢？我们需要先放下我们自己个人的成见，以要以转会之，走去站在你的孩子他所处的位置上面去看事情，去聆听。许多时候我们要孩子走过来站在我的位置来看我看到的，但是不是，若是他是一个个别的个体，若是你爱他是一个独立的人的话，你要谦卑自己走到他那个位置，站在的位置看到他看的东西，聆听他所告诉你的是什么。我们还要学，因为是这样的时候，我们爱孩子，我愿意走进去他的感情的圈子里面，领会他的感受。知道这些以后，而且每一个步骤、整个过程、整个生命的程段过程当中，我们还最重要，你要为孩子祷告，因为你所吸收的资料，你要摆在神的面前，求神让你看到你当做的事情是什么，看到神怎么样看他的孩子，看他我们要应当怎么样按着明白神的心意去做，尽我做父母的责任去教养这孩子，怎么样陪着他们走余下的一生的人生的道路。我调整，不是他调整，因为我们是在孩子市场上，我们是受托的，所以在这一切，求主就说，有要求主上我们上孩子能够长传那个爱心，爱他好像主耶稣爱他，愿付出责任，因为这个是神所喜悦的。在这一切的行动当中，我们可以避免以就能够避免以我们的孩子 一个出现一种一个出现的代沟。你听到小孩子说你不明白我吗？有没有孩子跟你说过？是吗？就是因为有个代沟的警告信号。我们一定要以他们现在所在的社会当中一步发展同步，经历他明白他们现在所处的地方那个社会的那种的文化。我们不一定跟他到处走，他去朋友跟着他就不跟着他走，他不要。但是你从他讲话，他跟你沟通，因为如果这样子的时候，我们能够说出他们那种语言，他们能够明白。你记得像小孩子小的时候，你跟他说你要他吃饼，他不听，你要吃饼饼，吃蛋糕，吃糕糕，是吗？是他婴孩的语言，是吗？你要同样用他们的语言，明白他的语言，因为背后呢，因为你这种的行动，他们就很容易明白你是愿意明白我的角度去明白我。你的爱的行为是在孩子眼中是没法隐藏的，他们都能够看得到的，他知道你爱他，关心他，愿意明白他。 也同样的，你也他看到他就能够感受你的爱是真实的，不是一个警察官问了问题，其实要找出一些东西完以后就走开，不是的，他知道你爱他。那么你这样子的时候，本来你好像服侍他，其实呢好像你跑到去不关心他，其实呢无形中你的生命就影响到他的生命。好像一个雅各说上帝就用慈诚爱说牵引我们走路，是吗？你求主给你那种慈诚爱说那种的能力，那种心智来陪着你孩子一同走路，这个是很重要的。要知道他们永远是独立一个人，你爱他，你要爱他是一个独立的人。那么在这种的情况之下，为什么有时候听到孩子小孩子告诉我，青年人说我很喜欢像我的妈妈，为什么呢？我就知道这个妈妈在平常她生命里面对她的带来的影响很有智慧，她就想像她的妈妈，她也可以是像她的爸爸。为什么呢？因为她爸爸了解我，看着我，所以这个是第二个母亲。第三个母亲呢，就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是有智慧的母亲，是在约翰福音的第二章来说，在那里呢，我们知道婚宴的筵席嘴喝尽了，那么玛利亚呢就不去把那个酒喝尽的故事告诉他的儿子，告诉耶稣。然后呢玛利亚又对佣人吩咐他说，我的孩子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然后再做什么，他就推走了，他不在场了。为何玛利亚要把这个故事告诉耶稣？最合理的理由是玛利亚她从耶稣她出生的时候，她先是已经预告这个耶稣是谁，所以玛利亚是知道的，她所生的孩子是很多不同的孩子，她也知道耶稣的能力，所以她完完全相信耶稣有这个能力能够解决嘴喝尽那个问题。但是故事告诉我们，我想玛利亚完全没有想到耶稣解决办法那种的方法，是吗？我们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做一个智慧的母亲，她知道你要知道你孩子的潜能，你的孩子能够做什么。如果前面我们所说的你一定能够，刚才讲的找到哈娜跟着那个无名的妈妈，你就能够同样的能够知道你孩子能够做什么， 你的最智慧是什么呢？你就把那个他能够做的东西，把这个机会指给他看，指给他看，然后你要推出来，让他的孩子有一个空间去决定如何回应你所指给他的机会。他可能当开始的时候不一定做到你要求他全部要做的，但是一点还是一个发展，没有下次再来，指个机会给他，让他自己去决定，他选择自己决定 的方法，决定着做事情的途径，这是非常重要。为什么呢？你父母亲能够晓得什么都推出去，让孩子做这责任的时候，对小孩子成长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这样子，你使他能够建立自己的自信心和自尊。很多父母不是的，跟着你要跟着我做十分之一、十分之十、百分之百，不做我就觉得还做得不够，不行的。一定要这样子给他们去发展，但有时候呢，他们自己去做的时候，你要记得，他不一定每一次你都会觉得满意，也不一定会同意他的做法的决定，也不一定会了解为什么他们看到这样子。不要忘记，他不是你，他是另外一个人，是吗？那么呢，你这样子去做的时候呢，不代表你不关心他，但是呢，其实你也尊重他，鼓励他自己学习。这个做选为自己做的选择负责任。每一次如果他做的不好，你就骂他的时候呢，他以后的孩子呢，就说不去去想的，就是好像那个电一个那个鸽子汽，你放两毛钱给我一杯汽水，就给一杯汽水。这孩子永远是要靠着父母的，所以呢，要知道有智慧，尊重他。给他做决定，把机会指示给他们看，让他们自己去建立他自己的那个人生。最后一个就是撒母耳的母亲哈娜，她是一个信心的祷告人、祷告者。哈娜，我们知道她丈夫有两个妻子，另外一个妻子跟她做死对头。啊，哈娜她丈夫特别爱她，但是偏偏呢不能够生孩子。但是另外一个呢？反过来呢，他就有孩子围绕着他，那么而且呢还不断的去那个挖苦他，嘲弄他，所以使到呢汉娜非常的痛苦。因为呢他，但是虽然他丈夫说我爱你比他爱得多，你东西我给你上份，但是这种爱使到他痛苦悲伤更加难受。而在这些痛苦绝望当中，汉娜做什么？汉娜仍旧不灰心，她把自己的痛苦祈求神。汉娜的祷告是带流着眼泪向神哭诉的。但是你看到在十一节，第十一节，撒母耳记第一章的十一节，汉娜在祷告中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随顾婢女的苦情，顾念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这是那个哈娜就祷告的应许，是发生哈娜尚未得到撒母耳之前，他便先应许要将他的儿子归于神的祷告。啊，这种祷告真的不容易。多少时候父母亲求主你给我一个儿子，但是没有条件的，你赐给我就够了，不要跟着讲别的。拿到以后呢，可能爱主一段时间就完了，这儿子是以上都是我自己的。但是汉娜在还没有得到撒母之前，他就做着应许。你看到这个祷告的哈娜，我们可以看到表明到他对神的敬畏，而且他把神在一些事情上都摆首位，包括他如这个孩子，他也将要得到孩子， 耶和华神在这个孩子身上的拥有权，他是他的主，不是哈娜自己。那我们在这里呢，另外一件事情我们注意到呢，哈娜没有预先查问神，说他还没有做这个应许之前，他说神啊，求你给我一个孩子，但是呢，你给接了这孩子以外，你还不会给我第二个？你会给我第二个？没有啊，他没有先问神是否会给他有第二个儿子，他才给神这个应许。没有，这是表示呢，他已经有这种跟神那种的亲密关系，他对神的敬畏，他的祷告的神跟他那种的关系，他能够在这里，他已经决定了，就是神给我一个，给我头一个，我就算我给了一个以后，我再不给我第二个孩子，或者第二个是女儿，没问题，我不计较，只是一个，我就把第一个拿到我献给你。这是就是表示哈娜的行动，表现这个祷告者他在神在他生命中的地位，表现着他跟神的关系是那么的亲密，高过他的后代。就是说如果你又有后代，无论什么都要归给你，这种的祷告。哈娜既然有这样子的祷告的信心的时候，神后来就赐给他再赐给他三个儿子两个女儿。神给哈娜最大的祝福是什么？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是撒母耳成为一个懂得祷告的领袖。我们可以确信撒母耳从婴孩到小孩子的时期，还没有带到圣殿交给以利的时候，他常常在他母亲的旁边听到看到他母亲对神的倚靠和祷告，从小就学习到这一点。他母亲的祷告和信心就成为撒母耳以能够从母亲那里承受的遗产。今天弟兄姐妹，你要留给你的孩子的什么？不是房屋，不是银行有多少钱，不是一个店，乃是你把你的对神那种的信仰生命留给他们做你的遗产，影响他们，这是最重要的。撒母耳，所以我们从知道让撒母耳留在圣殿里面，在以利的看顾之下，他从小神已经向他显现了自己，向他说话。撒母耳一定在家里的时候已经知道神对他说话是什么，已经懂得像跟妈妈一起的祷告。撒母耳长大以后，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撒母耳长大以后，耶和华神与他同在，向他默示。因为在撒母耳以前，神的声音是静默的，但是撒母耳回来的时候，不单单他神上的默示，使到他所说的话一句没有落空，所以他一般就说他在神里面前领到神的话的时候都10%、100%准确。所以今天在这个哈娜的祷告生活当中，提醒到我们一个什么的反省。首先我们知道神是垂听谦卑人的祷告，哈娜是一个普通 的女子，民间一个家庭一个人的妻子，她没有什么社会的地位，神看中了她的诚心，而且就听了她的祷告。所以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来神面前诚心祷告，神必会垂听你的祷告的。无论不是因为你这处的背景、你的身份，而是你在神面前，你是宝贝的。第二，我们看见哈娜的祷告的效应，就是他不会灰心的，他就是他深深相信神做工有他的时间， 他需要忍候等候，他只是跟着神说你赐给我孩子，没有说明年也要赐给我孩子，他只是说神你赐给我，随听祷告。第三，就不可少看祷告的果效，祷告乃是仰望神，倚靠神，神求人，向神求的人虽然软弱，但是不要少看这些，神听你祷告，他能够做大事，因为神在你当中为你做事情。而且哈拿更注意到他的，如果他的跟神的关系整天看着家里那个吵架的问题，他一定会心不会祷告。他看到这个圣殿里面以利和他两个儿子的腐败，他根本不会跑到教堂里面去祷告，但是没有，他确实知道无论我在什么地方，我向神祷告，神会随听我的祷告的，他被复兴我的家，也复兴我的国。在节初的时候，这个母亲节给我们看到我们的母亲在我们每个人 的生命当中的成长当中，她都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四个母亲都留下来我们能够学习 的榜样。第一个就是说是一个摩西的母亲，她是一个敬畏金钱的母亲，她有机智和赤裸，处处都为着她的孩子着想，追求最好的，不但物质上面，个人成就方面打算，更加为着孩子能够成为敬畏神 的人 来为他一个照顾他。第二，要不住的祷告，好像哈拿一样，在日常生活当中用自己 的信仰影响你的孩子，成为你给他们留给他们的遗产。第三，你做母亲的，你要爱孩子，你要爱孩子吗？你要尊重他是个别的独立的个体，你要为他们的原因，你爱他舍己牺牲自己，让孩子在爱的当基督的爱的当中成长，成为一个怎么样爱人 的人。他们不会 你嘴巴讲他们忘记，你嘴巴讲不算数，但是你生命表现出来他永远不会忘记的。最后一个，做母亲要认识你的孩子的潜能，你为孩子注意机会指给他，然后你要退出去，让孩子建立一个有能力做选择，有一个就健康的自我观，学习向自己做负责任。很多时候父母亲，我孩子什么不行不行，因为可能在家里你什么都替他做，让他吃苦头，让他做决定，在背后支持他。我在这时候也用了这机会恭祝每一位的弟兄姐妹姐妹当中我们的妈妈愿主愿你的孩子都称你是有福的，成为你家里的祝福。我们今天来做祷告。天父，我们这时候来到面前，再次为着我们的母亲来祷告。在座的，我们要做母亲的，为着他们能够在面前你托付他们的责任，帮助他们不单单小孩子从小就是今天将来永远是成为的孩子的祝福。我们真是祷告祈求，奉了儿子耶稣基督名求，阿们。